好，大家晚安。我们差不多从太阳历来算呢，花了三年时间。今天我们走到了终点啊，马窦福音的完结篇第28章，当然就是经过了耶稣的死亡哈、跟埋葬。那么今天要看的是复活的部分。我把它整章先念一遍，然后我们再分段的看。马窦福音28章，安息日既过，一周的第一日，天快亮时，玛利亚马达勒拉和另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发生了大地震，因为上主的天使从天降来，上前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容貌好像闪电，他的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由于怕他，吓得打颤，变得好像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道：你们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寻找被钉死的耶稣，他不在这里，因为他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你们来看看那安放过他的地方，并且快去对他的门徒说，他已经由死者中复活了。看，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勒雅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看，我已经告诉了你们。他们赶快离开坟墓，又恐惧又异常喜乐，跑去报告他的门徒。忽然耶稣迎上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遂上前抱住耶稣的脚，朝拜了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报告我的兄弟，叫他们往加利勒雅去，他们要在那里看见我。当妇女离去的时候，有几个看守的兵士来到城里，把所发生的事全告诉了司祭长。司祭长就同长老聚会商议了之后，给了兵士许多钱，嘱咐他们说，你们就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夜间来了，把他偷去了。如果这事被总督听见，由我们说好话，保管你们无事。兵士拿了银钱，就照他们所嘱咐的做了。这消息就是在犹太人间传扬开了，一直到今天。11个门徒就往加利勒雅，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了。他们一看见他，就朝拜了他。虽然有人还心中疑惑，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好，这是马窦的叙述啊。那我们当然知道，因为前面在27章的结尾，马窦讲了司祭长们去找比拉多，叫他派兵看管坟墓。所以呢，第28章一开始，那个有这个兵啊，因为天使出现，吓得要死，跟死人一样。然后呢，有这一个他们去见城里面报告事情，然后开始有这个谣言出来啊，这个司祭长们要买通他们造谣。这段话全部是马窦福音独有的材料。我们上次跟各位说过了，因为有这个27章的62节以后，就是28章必须把这个故事讲完。那我们现在看看马尔谷，马尔谷其实很简单，在马尔谷16章啊，我们做一点比较以后再跟各位解释这个马窦福音的写法。马尔谷第16章1到8节，马尔谷第16章第9节以后啊，全部是后人加进去的，我们说不属于最原始的马尔谷福音的经文。好，所以我们来看马尔谷第16章。我只念前面的八节经文啊。安息日一过，玛利亚马达勒拉、雅各伯的母亲玛利亚和沙罗莫买了香料要去敷抹耶稣。一周的第一天大清早，他们来到坟墓那里，那时太阳刚升起。他们彼此说，谁给我们从坟墓门口滚开那块石头呢？但举目一望，看见那块很大的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 坐在右边，穿着雪白，穿着白衣，就非常惊恐。那少年人向他们说：“不要惊慌，你们寻找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拉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了。请看安放过他的地方。但是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伯多禄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亚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就如他所告诉你们的。”他们一出来就从坟墓那里逃跑了，因为战栗和恐惧攫住了他们，他们什么也没有给人说，因为他们害怕。马古是这样结束的，原始福音这样。马古后面第九节以后，你如果仔细读，你知道他是把这个马窦、路加跟若望福音三部福音里面有关的复活的叙述综合在一起，做个简短的就是语句表达，应该是后人也读到了别的福音传统以后把它加进来的。基本上我们说马古福音在第十六章第八节就结束了，那结束得很清楚。这个妇女们听见了这个少年人跟他讲话，但他们因为害怕，所以他们逃跑了，什么也没有说。这个是马古的讲法。那么马古里面那个少年人呢，要叫这个妇女们去传报的这个对象是门徒和伯多禄。这边伯多禄还很突出，对不对？马古马窦没有，马窦就只说去告诉门徒们，伯多禄就是不见了。这几个细节我们稍微注意一下。那马窦你翻回来看马窦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八节啊，那么这个结尾是怎么样？这妇女们怎么样呢？赶快离开坟墓是一样的，赶快离开，又恐惧也是一样，不过呢又异常喜乐，这是马古没有的。又害怕又开心，然后跑去告诉门徒。光是害怕就不讲了，就是应该是马古先写好了这个故事，马窦呢看了，然后呢按照他的需要做一点点编辑，所以有后面的这个耶稣显现给他们，他们真的去把话传给了门徒们。虽然并没有记载他们把话直接的告诉门徒，但是我们知道后来门徒怎么样，在加里利亚一座山上跟耶稣相遇嘛，就是前面这个话明显是实现了，是他们一定，因为我们知道在故事耶稣死亡的时候呢，门徒们都跑光了，但门徒们必须要知道耶稣复活，他们才会去，才能跟他们见面，所以这边就是没有写，但是我们知道故事是发生的。那这是马窦的写法。那刚才我们知道，对不对？在最后的结尾的时候呢，耶稣显现给十一个门徒，因为没有犹大师嘛，十一位，这边也没有特别提犹大路，很清楚是已经是一般般啊，都是门徒们要传福音，很清楚这边的角色是一样的，所以前面的这个墓中的那个穿白衣的少年啊，跟妇女们的讲话就变成了你们去告诉门徒们，不是就没有独立出来。然后呢马古讲那个少年人嘛，对不对？那么马窦呢已经变成天使了，就是马古写了以后，马窦再写时就是讲清楚，因为马古当时他们发信他们还大概妇女还不知道解读，就是一个人嘛，人的形象显现了，对不对？然后呢那么马窦就已经讲了这个是天使，已经是把马古的经文做点解释。然后有大地震嘛，地震这个天崩地裂啊，这个神性的显现，然后天使来，就是很美的一个描写方式。那么马古呢有三个妇女去坟墓里面，马古说，对不对？包括那撒罗莫，那马窦只讲了两个，这是小细节了哈，就是没有讲这个。那这个妇女不论是两个或三个，都前面了，在这个28、27章的56节所说的哈。当耶稣被钉的时候，有几个妇女在那边观望啊，这些妇女们当中的两个或三个，然后去看坟墓。那马古讲得很清楚，说他们是去给耶稣父母相忆，为了准备弥补耶稣去世的时候那么紧急来不及做的事情。那这边呢，他们马窦只说他们去看坟墓，就像我们讲的一般的扫墓了，就叫做哀伤一点，没有别的东西。那个已经对马窦而言不是重点。你注意看这个东西，虽然是看来很像，其实大有差别。我刚才跟各位讲，读的时候就稍微小心的读，因为我们平常读的时候就是 没有去区分的不同的星，没有这样比较过。这个比较是很有趣的，当然对一般的教友们，为了要得到一点神学的好处，这个比较不是绝对需要做的事情。那我们跟各位解释一点嘛，哈，有一点点这个学术味道。这个比较是非常好的方法，就比较怎么学的不一样，你倒可以猜。那我就我最简单的东西，知道越多细节的，应该是越晚写出来的东西。啊，特别是初期教会啊，就总渴望把一切跟耶稣相关的保留下来，所以大概增加的可能性比较多，很少会删，那个删掉，要删掉，除非真的觉得太过火了，这个是写得太过分了，把它删掉，或者有特别的目的，像这个马窦把这个伯多禄的名字删掉，让我们惊讶的，因为我们知道马窦福音里面伯多禄地位非常突出的啊。在马古福音里面，伯多禄他角色里面基本上还是我说一个什么年少轻狂，我讲这样讲了，比较像二愣子了，就是什么就是要出头，可是每次都讲错话，做错事情的人啊，就是有勇无谋，大概这么形容。可最后呢，还是一样很强调耶稣选了他，所以在最后呢，耶稣复活的以后呢，透过这一个。坟墓中那个少年那个天使跟妇女们启示是说，你们去告诉我的门徒们跟伯多禄啊，地位突出来。他当在写福音的时候应该很清楚，伯多禄地位已经很突出了，在当时的初期教会情况里面就是很清楚，所以他们这边就特别讲。但马窦当然是这边反而表达了教会的整体面啊，每一个门徒们都在传扬耶稣的讯息，都尽了心尽了力啊，这他们领导可能领导不同的地方性的团体，啊，这边就没有再把这个伯多禄再凸显出来，因为前面凸显已经够了哈，啊。当耶稣在腓立伯的凯撒勒亚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说伯多禄这段话啊，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大大的称赞他啊，你是有福的啊，因为天主给你启示等等的话，这些话都是只有马窦才有的，这里面已经够了。那么结尾部分呢，开始有另外一个幅度，那么讲这个每一个门徒们共同的重要性。好，这是我跟各位讲的一点点，就是简单我们做比较以后，那么你可以明白，我等下跟各位读下去慢慢解释，还会有一些比较，现在已经大概知道这个同跟异，然后讲就不用再翻来翻去，简单一点点。好，那么这个福音我们刚才就读过一遍马尔谷的，也读了马窦的，我们知道很清楚，马窦基本上跟随了马尔谷的叙述，不过他加了很多细节，加了这个耶稣显现给妇女们，这个司祭长们这个编造谣言啊，然后呢，耶稣呢显现给门徒们啊，在山上啊，给门徒们一个非常深的请派遣出去。那么，这个穿着白衣的少年，在马尔谷福音里面所出现的人物呢，马窦已经把他转化成一个天主的使者，而且有大的能力啊，让人敬畏啊。他有大的能力，直接把石头可以移开啊，他让人敬畏的，让个兵士们吓得要死啊。就是一个相当的是来自于这个天上的一个使者的显现。那我们当然明白，我们这样比较一下，这个福音的描写呢，并不是给我们客观的描述耶稣复活的情况，他们只看到复活后的情况啊。他基本上他们要传达的呢，马窦跟马古是一样的啊，相同的讯息。什么讯息呢？坟墓是空的，坟墓是空，所以我们只能说，门徒们发现坟墓是空的，然后呢，门徒们碰到了耶稣，耶稣显现给门徒们啊，没有任何的记载说门徒们看见耶稣复活。所以我们平常教会里面说的耶稣怎么死后第三天要复活，对不对？但我们说前面是因为根据前面的那个好几次耶稣预言三次要复活，对不对？更早什么有约纳先知的这个耶稣，约纳先知在大鱼坟墓里大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的这些旧约的这个叙述里面，这很可能就是按照当时的时间的发生，因为星期五耶稣死亡，来不及给他做任何的好的殡葬的仪式，然后呢，接着是安息日，通通不能动。安息日过了以后，那安息日本来结束是你星期六日落就结束了，因为晚上不方便行动，所以呢，到了星期天啊早上，一周的第最后一天，第一天啊，星期早上他们才可以出来。 他们那么渴望呢，就是天刚刚亮，甚至天还没亮，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来了。就表达在妇女们这么渴望。那从这个星期五算起的话，五六日第三天，啊，所以把这个东西他们再往回推，往回推，加上这一个约纳的故事啊，就很前面就讲耶稣就预言了，就在故事里面写东西。我的意思就是跟让各位给各位解释这个福音他们当时怎么写出的一个传统啊，传统里面我们很难去想象这个耶稣当时讲的话都被人一字一句抄下来了，这个很难。那从文学上来想呢，是大概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过程。无论如何，是门徒们在耶稣死亡以后第三天发现耶稣复活了。所以是第三天我们人才发现。我讲什么呢？我讲的是耶稣应该在我们的神学理解里面他一死亡就复活了。他一本什么叫死呢？怎么可能死了还可以跑到处乱跑啊，去阴府？就是我们人因为在时空里面用我们的语言在讲话，什么才有这个限制啊，就过去没有这么精确的这个逻辑的推理，就讲了耶稣死后呢，然后想着把这个在他以前过世的一切圣子们都带回来，他们分享耶稣的救恩嘛，就很自然地描写耶稣到阴府把他们都叫起来。这是因为在人的语言的限制和描写，那我们一直把它懂得非常的在我们的时空脉络当中，我们就懂成这个样子，我们就一直没办法去多努力去超时空的想象啊，这个是一直跟各位也讲，我们要真的要练习啊。那这个超时空的想象有什么好处呢？我自己觉得啊，就有点像在想天堂。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想到自己很乐，很乐一阵子。不管怎么去描述啊，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在时空内想事情呢，我们很累的，你就不懂。你就觉得就太多是矛盾的。可是我们的人呢，毕竟活在时空里面，我们的思考，我们想象力是可以超越时空限制的啊。比如说我今天可以想到啊，我可以回忆我以前在德国念书情况，那时空一点不能把我限制住，马上可以回到那边。很多人可以马上可以想当年啊，就很自然的。这个人的思考能力本来有这个能力的啊，我们用这个能力大概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让我们去尝试去揣摩到底。这个天主的生活什么境界是超越不受时空限制的，我们当然我们不要妄想，对不对？这是个方法啊，就要明白去想这个东西。好，我们回到我们的故事里面。那么好，妇女们这个来这边发现这个坟墓就已经这个打开，他们来之后马窦也没有写啊，他们都很担心啊。这个马古不是说吗，妇女们担心谁帮他们滚开石头呢啊，这个东西他们根本就不担心啊。那么因为报道里面只是强调坟墓已经空了，那么这个怎么空的呢？基本上还是用这一个天使的显现来做的解释，他没有讲这个前面人们需要担心。那么这个天使呢，就是告诉妇女们，你们来看看那安放过他的地方吧啊。现在没有描写这个妇女们真正进去，应该是假设这个事情发生了啊，因为故事不用写一切细节嘛。好，你们去看一看。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啊，马窦他把那些真正的这个琐碎的细节通通都省略掉了，根本不在乎。因为马窦只在乎一件事情，马窦要传福音。什么福音呢？被钉死的耶稣复活了，很简单的一句话。马窦就是要写的就是被钉死的耶稣复活了。到目前为止，这个记号呢，从空坟墓显现的啊，让人明白，我们是有记号。目前的这个记号是空坟墓，那下面一个更清楚是有人做见证，说他们看见了耶稣，所以妇女们说耶稣显现给他们嘛。啊，当然这是一个描写这样子。好，然后呢，第六节里面，当天使跟他们讲的话以后，他说怎么？他说他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然后呢，你们来看看。然后呢，说我呢告诉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啊。很清楚，就是天使呢就把这一切都告诉他们。什么意思呢？你们赶快去按照我的话去做吧啊，把这一切告诉给门徒们，这是个非常强的命令啊，你们去做，你们去执行。好，妇女们就赶快离开了坟墓，那么就 就走了。那么马尔谷的写法，他们很害怕担心逃跑，什么也没有讲，在马厩就变了，他们非常开心的啊，当然也害怕，然后跑去呢报告给门徒们了。好，然后呢接着就是在路上就碰到了这个耶稣啊。好，那么马窦呢对于这个马尔谷的这个故事啊做了一些这个更改啊。无论如何他是不在乎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发生的，他只是把注意力呢放在这一个真正让人惊心动魄的世界里面，被钉死的耶稣复活了。那么什么复活的呢？当然是因着天主的大能啊，因着天主的能力。那这边写的很简单的，因为要想那个初期教会的读者们哈，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太有学问的人啊，他们是就懂这个单纯的生动的笔法，那么就够了。那这个已经是为他们足够啊，够传达这个讯息，这个主复活了。好，我们看看那个下面的小段落啊。那首先第一节，事情是在安息日过后。啊，一周第一天，因为安息日不能动啊，大家都休息，不可以行动，所以一周的第一天，当然就我们今天叫做主日了，或者星期天啊。那两个妇女来了，来看坟墓，很简单。然后呢，他们看的时候呢，却发现当时呢发生了地震。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天主在西乃山上显现给梅瑟的时候，天主在何勒布山上显现给厄利亚的时候，都有地震。地震是一个就是你知道天主来了一定是惊天动地嘛，这必然的，就是一个地震的写法里面啊描写。那当然其实在过去的希腊的神话故事里面啊，神的显现里面也常常包含地震。那这个天使怎么样呢？穿着这个雪白的衣服，容貌像闪电，其实很像这个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很像衣服跟雪一样白，对不对？面色发光，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读的时候，稍微细心一点读哈，就是我再一次说哈，就是稍微不要那么神圣的读。当一般的书来念，它就是一直在写东西的。那我也不会跟各位害怕，跟你说，我昨天读完了这个《神雕侠侣》哈，很有趣啊！你就看他的故事里面，他这个金庸讲故事，不论这个线索怎么样放哈、啊，他总可以收回来啊。有的时候呢，真的收的不漂亮啊，但他总是可以拉回来。他没线索，他从来没有放掉过的啊。最后结尾时候呢，出现几个人物，对不对？他就结束了，然后加一句话啊，以后这几个人呢，在《倚天屠龙记》要出来。对不起，我不再看了啊，我不再看了。就是他就是你看这个作者很厉害，他已经为他以后的书准备好了，把读者胃口吊着啊。这是讲故事的人嘛。那其实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学的这个方式啊。其实我们读小说，我们读得出来的，因为我们没什么对他没什么特别的尊敬，我们就单纯的喜欢看而已，对不对？我们尊敬说，哎，他的讲故事很会讲，就完了。那我们在信仰类读圣经，我们当然是有很深的这个信仰的态度在里面，可是有时候的态度阻挡我们懂圣经。是有的话有点吊诡了哈，就是我们什么想的太神圣，但是对于东西的认识是一步一步的，从最基本的文字意识慢慢往上堆啊。那么神圣的启示是最后的啊，不是一开始就要想这个事情的。如果没有把这个文字看清楚，到底在写什么东西，我们在想这个天主给我们什么启示，那大概是妄想。所以就慢慢的懂这个是这个细节是写的非常简单。如果你读的前面的这一个耶稣改变容貌，或者我们说读过过去的旧约的故事，天主在山上显现给梅瑟跟厄利亚，你看啊，这是一样的表达方式，你就明白了啊，明白这个东西。当然你去看那些金庸小说那些学武功，大概都是差不多的方式在写啊，就很神奇，每个人掉到山谷里面，突然就有个奇遇。就是还就学了一些，学了几招出来，就每天都是一样啊，那天都死不了的啊，主角死的，当然有的就死掉的，没死就是一个奇遇，然后救出来以后功力增加一层哦，五层，你看这是一样的模式，对不对？你就明白，就文学是这样子写东西的。我就跟各位讲啊，那我说看小说啊，哎呀，为我自己辩护不是个坏事，好不好？好。 那么这个天使们显现，对不对？而且兵士们怎么吓得打颤啊，像死人一样，因为看见了这一个神的显现嘛，那必然的。我们知道这个梅瑟跟厄里亚看见天主显现也是一样啊，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伊莎伊亚先知在这个圣殿里面被召叫时，他不是也是像死人一样，天使用炭碰他的嘴巴说没关系，你的罪赦了啊，不要害怕，就是都是这样的。人碰到这个神圣，可这边因为是宾士，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亲近这个天主的人，所以天使没有理他们，就是他们在那边像死人一样。什么意思呢？这些人啊，他们并没有经验到到底发生什么事。这边呢，把整个故事把它排除在外，才可以为下面这一个造谣预做伏笔啊！啊，如果他们真正的看见的话，那下面这个就兵士们也很难答应的。啊，他们当时真的是，他们完全在这个故事之外。天使显现给妇女们，当时他们像死人一样，啊，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为什么坟墓就空，都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后来他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那么司祭长就跟他们说啊，你们这么讲就好了。如果他们都知道的话，那真的是睁眼说瞎话了。啊，现在这个就是慢慢看，这些文学的安排是很有趣的，很有趣的东西。好，那么天使开口跟这个妇女们讲话，啊，当然天使是来自天上的嘛，所以他的话是什么？就是启示性的谈话，就是告诉妇女们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你们不明白的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好，说你们寻找被钉死的耶稣，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这是复活第一个讯息啊，第一个跟复活相关的讯息，那么非常清楚。那马窦呢还特别怎么样告诉说，他说他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他什么时候说过呢？他前面三次预言这些苦难都说了，第三天要复活，都说过，对不对？十六章、十七章、二十章都讲过这个话。那这边的话，你看他这是一样的。我写故事的人是，讲故事的人是，他是整个脉络抓在手里面的，啊，他那个叙述的线索没有丢掉的，他前面讲的话这边都应验了。他说前面耶稣几次讲嘛，就是我人子要怎么样被出卖，会被交到这一个外邦人手里面，被侮辱，被杀害，死亡，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那这边就是按照他所说的很清楚，怎么样，这是非常强调的。这个耶稣呢，他现在所经历的一切的确是天主的旨意，那耶稣呢按照天主旨意执行了，并不是无奈的无意识的，并不是被命运摆布的，不是，他早就已经清楚的要执行天主旨意，但这个天主旨意的执行是有难度的，所以前面有那一个三元启程的描述嘛，他还需要很大的努力去告诉自己必须顺服天父的旨意。他能不能够抗拒呢？能的啊，就这个可能性也是可以的。不那么说耶稣如果说抗拒的话，就不成为我们的榜样了嘛，他这个样子给我们留下了榜样，所以耶稣在任何的情境里面给我们留下榜样。我上礼拜天教你们讲道理的时候，就是弥撒里面书就是讲这个，讲这个祈祷，祈祷是改变自己。你看三元祈祷，耶稣是改变自己，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他说如果可能把杯拿掉吧，其实他是希望杯拿掉的嘛。他慢慢就发现，那么既然是你的意思，那我就接受。所以祈祷是改变自己啊，那三元祈祷耶稣给了这个榜样，所以他这一切是有意识的，不是被命运摆弄的，不是啊，他很清楚这样做是服从天主旨意。好，然后呢，天使跟妇女们说，那么你们去告诉门徒们说，耶稣呢在他们之前就到加利利亚去了，在那里呢，门徒们都要看见耶稣。好，那么这一个报道我们知道，就是福音的最后结尾十六节以后就实现了这一个话啊，这个预告了这样子。那么最后结尾说什么？他们在加里勒亚的一座山上啊，耶稣显现给十一位门徒嘛。那这边我们刚刚再提醒一次，这边天使跟妇女们讲话时没有特别提波多路，因为最后面的显现也没有特别提，大概是一个仪式。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东西就是真的，这个在马窦福音的版本里面最后结尾呢，这个教会应该是一个共同治理的 啊，一个门徒团体。今天我们的教会的结构基本上还是如此，就是每一个主教区主教有自己绝对的权利。那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发展过程里面，那么罗马的主教被以特别的提升，那成为普世教会的教宗，那他有权利可以直接的干预各个教区的行政，那是教会里面慢慢发展出来的，当有一些圣经的基础了。但是如果你只看马窦福音的结尾的话，那基本上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如果不谈这个教宗特别的这个权利，基本上教宗不太用的。很少用的，通用的话教区就天翻地覆了，你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各教区就基本上独立领导的，就他有绝对的权利，当然可以跟别人合作，但在教区内的事情主教就决定了。那各教区是因为教区太多了嘛，那所以我们今天也说主教们是宗徒职务的延伸嘛，主教们是继承宗徒的职务，这边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描写，二十八章啊，这个显现天使给门徒们给妇女们的讲话，以及后来这个耶稣显现给门徒们。好，那么他们就怎么样？赶快的就跑去了啊。那么他们在哪里看见门徒们呢？是在耶路撒冷，在附近的村庄，还是在加利利亚呢？就没有写，这个不重要，不能问的啊。就是我就在那慢慢练习，这个问题不能问的，因为对马窦根本不重要。那我们既然没写，就不知道。我们不可能猜得出来的啊！你当然喜欢猜是那个好奇心这个驱使，猜一猜也没有关系，是不会有答案的，不会有答案的。好，那么这是第一段，我们看下面的这个第九节，就是妇女们就跟耶稣相遇啊。这妇女们跑去跟门徒们报告的过程呢，路上就是耶稣显现给他们。好，那么说愿你们平安，那当然这是一个基本的问候语。那么希腊文的平安呢，那个字根就包含喜乐，是很有很妙的。他们走的时候，这个妇女们逃跑是走离开的时候又恐惧又喜乐了哈。那么现在怎么？现在说好，愿你们平安，保留这一个喜乐的本质，同时呢去除那个恐惧。是很有趣的一个笔法，就是在文字里面的东西啊，所以当然这个必须懂这个希腊文了，然后跟各位人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解释。他们跟复活的主相遇啊，现在呢恐惧完全被消除了，喜乐呢却更加强。这个意思在耶稣的这个问候语里面，愿你们平安。本来这句话我们知道是犹太人他们常常有的问候语啊，希腊人也常有的问候语，今天当然被保留在这个教会礼仪里面嘛，对不对？在今天在那个基督教用比较多的，打电话叫平安啊，很美的一句话，它其实很美的，就是你要明白这平安呢是一个非常深的祝福。当然如果内心平安，自然就是开心的嘛，自然就是有喜乐的。我是觉得要慢慢练习的，在教会里面礼仪里面讲啊，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时，稍微我就讲的要稍微有点感情嘛，啊，有点感情。那个就是照本宣科就很没意思哦，就是怎么样练习把礼仪的话成为一个好的东西的，好实际的东西的。所以那这边呢，耶稣说你们去跟谁报告呢？他不说你们去报告我的门徒，你报告我的兄弟。你看兄弟当然比门徒要更亲近，很清楚，什么意思呢？虽然前没有任何的文字，我们已经可以相信那一些在耶稣被定时把耶稣撇下逃跑的门徒，包含这一个几次否认跟耶稣有关系的伯多禄，耶稣都宽恕了。很简单写法，就是一个名词改变了，就你就告诉我兄弟们，就是那么非常简单，透过这个方式哈。那如果妇女们跟他们说主说要我告诉他的兄弟们，那门徒们一听就明白了啊。就是我们这边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耶稣这个文学，这个是马窦的文学的想法，对不对？但这个内部的含义是很清楚的，就是他们明白了复活的主啊，初期教会明白了复活的主是宽恕门徒们的，所以这个文学就非常清楚表达了。那么是门徒们因此这一句话得到了鼓励，他们可以开始重新跟随耶稣，他们才有勇气去见耶稣。他哪里有脸啊？你想想看啊，就是被钉死的时候都跑光了，现在还敢来看耶稣， 怕被耶稣闪亮的光，不是吗？吓得吓死了，对不对？而且讲的复活了，不，他们已经吓坏了，对不对？哎呀，这现在他真的是神，哎呀，开玩笑，我得罪过神怎么办呢？一定吓死了嘛。可是现在这个神呢，跟人不一样，是，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们，让叫他们去，我要在那边跟他们见面。那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描写方式。那么只有马窦呢写了耶稣显现给妇女们，马可根本就没有故事，路加显现只有给这个厄马忤的门徒两个男生啊，一些门徒们，对不对？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若望福音描写了一个耶稣显现给玛利亚马达勒拉，就在坟墓里面嘛，在墓园子里面，他来找耶稣，对不对？看到空坟墓，然后告诉门徒们说坟墓空了，门徒们都走了，还在留在那边，那耶稣就显现给他。这个故事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马窦呢也说是玛利亚马达勒拉跟另外一个玛利亚，那若望呢谈到玛利亚马达勒拉这个人，这个妇女，对不对？一般我们认为马窦跟若望福音的资料来源不同啊，彼此没什么关联啊，所以在不同的资料收集的来源当中有类似的故事，那我们可以肯定这个故事的核心有一个历史的根，就是客观历史。你明白这个推理过程吗？就一般这样，因为我们今天只能靠推理的啊，这个故事都留下来，就是各地这么讲的故事，那么留下来以后，那就是说马窦，特别是这个两个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的来源啊，然后讲同样一件事情，那这个就是它的历史性就变得比较高，那这个是非常宝贵的。这边耶稣显现给妇女们，那妇女们怎么样呢？上前去抱住耶稣的脚，朝拜了他，什么意思？相信他是真神啊。抱住他的脚什么意思？他有肉体的，不是一个清晨的一抱又空的，没有，是肉体的，所以这肉身复活嘛。那好几次人们就喜欢问到底什么意思肉身复活，我们真的不知道。我每一次这个跟穆道班谈话聊天分享都会问啊，什么是肉体复活？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可能？因为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是显现是有肉体的，这是我们的肯定。那复活后怎么样？我们肉体不都烧掉了吗？都腐烂了吗？那我们知道福音有个故事，对不对？耶稣跟这个撒杜塞人辩论，撒杜塞人讲了那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七个兄弟娶同样的女人当老婆，复活后这个女人属于谁？于是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天国，你不懂，对不对？什么意思呢？说我们今天啊要去想天国的事情根本就没办法，也没有经验嘛。所以常跟教友们答说，等我复活以后我告诉你答案。我现在不知道，我希望我复活以后天主还让我讲话跟大家说，这什么意思？什么是肉体复活？我们只是肯定这个人要复活，大概最简单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把这个灵魂跟肉体啊表达成人的这个成分嘛，这来自于希腊哲学思想。你看人就是人，人死了人活了啊，这样人就是人，这样子。那么，所以这个很，当圣经里面说耶稣怎么样啊，大喊一声就交付了灵魂。你本来可以非常简单的翻译，耶稣大喊了一声，吐出最后一口气，同一个字啊。就在翻译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就是很自然的受了这个希腊哲学的影响，把它翻成灵魂了，也没有错，也没有错。只是在那个哲学的框架里面去懂，你就变成这样子，慢慢指向希腊哲学。特别是因为神学的体验啊，要系统化的表达出来，不得不借助哲学的词汇啊，这是我们人间语言的限制，才变成讲这么分，才开始问他到底肉怎么活。其实问题本来有些人可能不存在的啊，就是人死了人就活了，活了以后就是整个人。那现在的人怎么样？死活了以后呢，才是这个人。到底怎么样？那我们真的活才知道啊！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没人看过。我们就讲耶稣，耶稣的死亡跟复活以后呢，这边有人抱他的脚，对不对？路加福音他吃饭嘛，你在摸摸嘛。若望福音什么叫做多么来摸他肋旁嘛？都是讲什么是真正的人嘛？ 啊，这个讲法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忘超过我们的知识能力啊，这个问题就不用再去费脑筋啊，相信就好了，什么都知道的不用信了，对不对？相信就好了。好，就是抱住他的脚跟朝拜啊，抱住他的脚表达这个肉体也复活真的人，然后呢朝拜他，因为他们已经发现现在这个耶稣已经不再是他们所认识的历史中的耶稣而已，他已经是真的天主子了，像当时被钉死的时候呢百夫长们所宣告的信仰一样，这个人真的是天主子，是他们朝拜。好，那么十一节呢是一个很有趣的插曲啊，基本上我们说从这个二十七章六十二节到六十六节，然后经过二十八章第二到第四，然后发展到二十八章十一节这过程啊，因为这个小小的插曲，这些人啊，这些兵士们的出现，那妇女们去报告这个门徒们时，那兵士们也没有闲着啊，他们也去报告，他们到城中去讲到底发生什么事啊，这个当时在城中的一听啊，这个非同小可。哦，那马上也发现这边就出现非常强烈的对比啊。那么天使呢告诉妇女们复活的讯息，对妇女们呢就满怀信心去讲了，去传扬了啊。那么兵士们呢前来城里面讲他们坟墓空了，然后怎么样，这个犹太的领导阶层是刻意的把事实掩盖掉啊，两个对比，妇女本来是在人间最没有地位的啊，被的是这个在宗教或各个层面的领袖，可是呢这个简单人相信了嘛，你可以想一下那句话，对不对？父啊，天地的主宰，我感谢你，对吧？这个智慧那么隐瞒了这个智慧跟明达的人却启示给小孩子，你可以懂这句话，这个这边就发生了非常强的一个对比，而且他们不但是不信，还怎么样想尽办法来掩盖，甚至于这个造谣嘛，啊，造谣欺骗这种东西，你们记得吗？他们当初告耶稣什么罪名呢？骗子，还记得吗？很有趣的，你看这个写的是很美的故事啊，你注意看，如果他写的方法是非常漂亮的，我每次有跟这个教友说很美很漂亮，但是看不出来美跟漂亮，不过我是。真的没有字也可以形容这个场面，就真的很美。那这描写就是对立的，这些人他们一直想别人有多坏，他们自己是个样子，很像我们中国那个传统那个苏东坡跟佛印的这个竞争，对不对？你心中有佛，看人就是佛，有点这个味道啊，有这个味道。他们就是他们告耶稣是骗子，他们自己还是骗子，不断的骗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让我们震惊的一个表达方式，这样子。好，那么当然这边就是，那这个传说慢慢就发展出来，对不对？但是好，当然形成一个，这个事件，这个兵士们接受贿赂啊，单独来看啊，你说是可能的，可以想象的。但在这整个脉络里面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你很难想象这。我前面跟各位讲过，很难想象这个犹太人啊去告诉罗马的长官派兵去守一个被钉死的人的坟墓，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要看守的话，那么谁看守最安全？他们自己看守最安全的。好，他们一定要，他们本身因为看守坟墓没人管的，没有人，这个不需要罗马军队给什么许可权。所以这整个故事是后来的马窦慢慢的演变出的一些这个插曲。这个插曲只是要再一次的强调啊，犹太人无论如何拒绝相信耶稣。这些领导分子了，我们讲这个死硬派嘛，对不对？各地都有这样的死硬派，怎么样？我们这个 TT 了哈，给你描写 TH 这样子。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经验啊。对于马窦在写福音时，他们特别在当时这个信仰团体还被这个大的犹太社会压迫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表达啊，这个人真是，这些人真的是到这个时还不相信。啊，这样成为这些故事的这个大概最深的来源。好，那么这个是司机长造谣。最后呢，当然是最关键是十六节以后，你可以想象的哈，这个福音的结尾当然是整部福音的最高峰了，一定最完美的一个结局。好，那么 门徒们就往加里勒亚去，到了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哈。那么前面其实并没有提到山嘛哈，只说去加里勒亚，这不重要啊。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是山呢？因为我们知道山是神显现的地方，很简单啊，哪一座山不重要，是山的高处，就这样子。当时这个整个的社会的这个一般的地理观念嘛，山比较高嘛啊，靠近天，当然地是平的，对不对？地下就是阴府，那么地上越高就越接近神嘛，很自然的，这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那么马窦这边写的当然是他整个的这个救恩故事的大结局啊，他写的福音其实也是在这个整个救恩历史脉络里面写的嘛啊，从创造一直到今天这个时候，只是他不像路加把这个连续的这么完整的表达，他基本上还是在写这个天主对于人的救恩在历史里面发展到这边达到了最高峰。然后呢，耶稣呢对门徒们讲话啊，三段话，第一句是关于这个权柄啊，说什么天上一切都给了我啊。第二段呢是派遣门徒啊，派门徒出去，然后呢最后是呢许诺他永远跟门徒们在一起啊。这些话是非常隆重啊，很隆重的，你看就是有先宣告自己的权威，然后呢命令，派遣是命令，然后呢告诉门徒们不要怕，有我在啊。就是你看这是完全是一个君王统治性的言论啊，表达耶稣的绝对的崇高，以及呢他这么样的一个崇高地位，他给他的门徒们，他的弟兄们的恩赐啊，跟他们在一起这个许诺啊。你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开始，一开始是许诺嘛，对，天主给亚伯拉罕许诺三个许诺，这是很美的一个写法。那整个经文呢，它的表达呢基本上都是什么当时生活的时代，很有趣的，对不对？这边并没有谈到这么清楚的说这个升天的耶稣或耶稣以后呢要再来啊，没讲这东西啊。这边讲的是很清楚是现在这个时代，耶稣跟门徒们讲现在这个时代，或者我们说马窦的团体当时生活的时代，讲的更简单一点，教会的时代啊，在这个时代，在教会里面，耶稣的工作必须要继续下去。那么怎么继续下去呢？就透过耶稣所派遣的人，透过这一个复活的耶稣所派遣的门徒。那么这个复活的耶稣派遣门徒去做什么事情呢？使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要成为门徒，跟门徒们一样啊。所以你们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嘛？你看十一个门徒去山上看见耶稣，耶稣呢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啊。耶稣告诉十一个门徒你们去使万民成为门徒，跟他们一样，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写法。你看传福音就基本上是那么一个一直传一直传，他找了一个门徒，那个门徒就只能把再找门徒来找门徒来找门徒来一直传下去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而非常简单的非常清楚的讯息。所以我们今天说嘛，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嘛，每一个人的责任嘛，每一个人被得到福音就跟别人分享。那么最后呢，那么他们要出去有那么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因为前面耶稣所发生的这个生命的悲剧还历历在目啊，并没有多久啊。啊，那耶稣所遭遇的事情他们大概也会碰到啊，怎么办呢？也是不要怕，我跟你们天天在一起啊。就是即使你不知道苦难了，你知道结局跟我一样，所以苦难不是结局啊，死亡不是结局，所以说我跟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什么今世的终结，什么到世界的终结，什么呢？在救恩的历史来看，当然是达到圆满啊，整个世界达到圆满，达到什么天主救恩的圆满。那这个话你就发现这不再只是一个许诺而已了，而根本就是一个启示啊，是耶稣预先告诉门徒们呢，这个最后的情况是怎么样。你不要怕任何事情， 最后情况是我现在给你们看，你们看到我这样子，我们要一起复活，天主呢永远跟我们在一起。那么耶稣派遣门徒们去呢，是要怎么让相信的人怎么样去受洗，就是透过这个洗礼怎么样成为门徒，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那这边就已经有非常清楚的教会的意识啊，透过一个礼仪性的行动，那大家成为一样的，都是被天主所招选的。那么这边当然就回忆起这个耶稣曾经告诉伯多禄的话啊，你是伯多禄磐石嘛，对不对？在这个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要束缚，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所以前面那一句耶稣给伯多禄的预言，那么现在在耶稣的许诺上已经实现了，已经实现了，只是还没有圆满啊！要透过门徒们继续去宣扬宣扬，那么一定会成功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得到了上天下地的一切的权柄。怎么证明？因为他复活了，连死亡也挡不住他，连死亡也不能限制他，这是最最深的啊！我们整个信仰里面最深的基础，那这边就讲完了，非常美的一段。好，我们最后再跟各位看一点这个简单的这个细节啊。那么这边当然显现是十一个门徒嘛，哈。那我们知道这个这边十一个门徒在马窦的脉络很清楚，是把这个犹大斯排除掉了，他已经死了啊，这不能够有十二个，对不对？那可是我们知道保禄在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时说，耶稣显现给十二人。很清楚的，在这个写法里面，基本上我们知道关于这个耶稣复活后的这个显现啊，就是这个情况是各个描写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那个经验完全超过人所能够表达的，人无描写的。那这边呢，为什么要回到这个加里勒亚去呢？因为耶稣运动从那边开始的，所以福音回到了福音的发源地，这个好信息，然后再重新开始。而且重新开始呢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一开始派门徒们出去时，是你们去到以色列人的家，对不对？外邦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可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是对整个民族开放。所以一开始耶稣的运动啊，第一个耶稣在世上宣讲福音时被限制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耶稣这个死亡跟复活以后，这个启示开放给全部的民族，那么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那这个事情当然是非常隆重的，在山上宣达，什么意思呢？天主的旨意啊，像天主显现一样，天主讲的这个东西。那么马窦这些描写是非常的这个精简啊，非常简单。他说这么他们去，然后这边就看见耶稣，然后一看见怎么样呢？还是心中有一点疑惑啊。这个初期教会啊，一直用看见这个方式来表达这个有人跟耶稣复活的耶稣有来往的经验啊。但这个看见啊，基本上对当时是一个文字的限制。我们仔细去看不同的这个复活的叙述，我们看这个马窦，看别的福音的，看保禄书信的讲法里面，就是知道这个描述的每个人经验不一样。你看保禄怎么样呢？到这个大马士革的城附近，突然间一道亮光啊，摔到地上啊，他看见耶稣，看见耶稣就眼睛变瞎了。我就这每个描写啊，都是不尽相同的。这个大概是讲那个看见是一个最简单的字啊，大家都可以懂，可是大家也都明白并不能够真正的说明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复活的显现啊，复活的那一位跟人相遇，这个经验超过人所能够接受的，也超过人所能够表达的，对人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根本就没办法完全明白。他只能用他所能够讲的话，那么当时讲的很简单，就是看见了。 那今天我们简单说嘛，眼见是最有力量的证据，眼见为凭啊，成了一个最强的见证。就是这些人说看见的耶稣，他们所讲的话，其实就是他们为复活的耶稣作证。那我们就是要选择要不要信这个证据证言，这个做见证者的人的言论，我们要不要信？因为我们没办法证明耶稣复活啊，没办法从这个哲学上证明，我们只能靠这个。那当然靠这个整个的事件里面，最简单的，我们发现这个教会初期的信仰团体，那么这些人彻底的改变，那这个是证据。那我们要不要接受？我们就要做个抉择。这些人说他们的变化，因为他们看见了耶稣，他们才变了。很清楚，在耶稣被定的时候，他们跑光了，都吓得个要死，能躲尽量躲。突然间他们又出来了，再也不躲了。问怎么回事啊？因为我们看见了耶稣，这是见证的话。这个是让人要做抉择，信还是不信。那当然我们并不能靠这句话就是这么信而已。相信的人，那么就能够在他继续的生命经验当中，那么建立自己类似的经验，跟这个复活者相遇的经验，像保禄另外的形式嘛，慢慢的发生东西啊，这个是我们讲这个看见的啊。好，那么门徒们的朝拜，同时怎么样，还有一些怀疑嘛，那这很有趣了啊。你知道这个，你看全部的复活的叙述，怀疑的因素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如果要造假，不会这样造假的。初期教会要造假，不会用那么笨拙的方式造假。以前的人没有那么多心机了哈，他不是黄蓉啊，不是那个东西，你什么事想一大堆，他没那么复杂，对不对？很简单的，就是说你知道，这很有趣的。你看每一个那个复活的故事，那怀疑的因素从来没拿掉过。就当时那个他们还是在那个慢慢的增长当中，一步一步的越来越肯定，越来越肯定。因为我们现在看就是第一个经，要描写当时最初的经验嘛，那后来慢慢的发展经验，要累积在一起看才行。哎呦，就是这个福音的故事所描写的呢，我们要在教会的脉络里面去懂它，一直传到现在，那才能明白当时那些的见证是多么的重要。好，那耶稣开口讲话了，第一句话，天上地下的权柄都给了我。我们当然想起达尼尔先知，达尼尔先知那个人子显现的时候，对不对？他说达尼尔说看见有一个坐在宝座上的万古长存者，那个人呢，他怎么样？他给人子统治权、尊荣跟国度，各民族、各邦国都要侍奉那个人子。他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他的国度永不灭亡。一样，大概这边就是很清楚借用了达尼尔先知的那一句话，然后。那这个是人子在耶稣世上生活时也常常这么称呼自己嘛，然后现在呢就是用了就非常清楚的，在这个死亡复活以后的显现，讲这个权柄也通通给了耶稣。那这权柄呢，在我们前面读过马太福音26章里面，耶稣面对这个犹太人的司机长问话，他说怎么样？第26章64节，他说：“从现在开始，啊，从此嘛，从现在开始，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乘着天上的云彩将来。”啊，这故事也是一样，达尼尔先知的描写人子的来的情况里面，这句话都放在一起懂是可以明白。现在这个福音的结尾，这个复活的耶稣就是用这句话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给了他，那么就是显现这个古老的预言就实现了。所以对马窦而言，人子就这位已经来到世上宣讲的耶稣，在世上走向苦难走向死亡的耶稣，然后呢被天主复活的耶稣，同一个，这个整个的预言就完全的实现。好，那么复活的耶稣告诉他们有权柄，然后开始派遣，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那么这个是给予使命，这个使命是普世性的啊，到一切民族， 这边讲一切民族相对应的当然是什么？犹太民族嘛，啊，就是犹太民族以外的所有的外邦民族就不再分嘛。所以保罗也说，对不对？在受洗以后就不再分什么犹太人或希腊人、蓝人或绿人、自由人或奴隶，不再分了。这是对于复活后的耶稣那么所建立的信仰，人的基础是一样的，都在天主内，那么合而为一。所以世上的耶稣在生活时，他的使命是针对以色列人的，我只到以色列人的家，我们去拯救以色列迷失的羊。这些话都听过，马太福音的话前面讲过的。现在呢，这个话呢怎么样就转变了，是普世性的。当然我们讲普世性怎么样，自然也包含犹太人，只不过呢并没有这么明显的说还有什么特别对犹太人的复传计划，这不是马太关心的重点啊，就是这个犹太人并没有排除在外的啊。所以我跟各位讲，这读这福音时候呢，前面有一些话好像对犹太人很严厉啊，但不能够从那些几句单独的话里面引申出犹太人是被诅咒的，是不对的啊，不对。这边讲的话是很清楚，一切人当然包含犹太人。那福传的目标呢，让大家都成为门徒啊，成为门徒，然后怎么样呢？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吩咐你们的一切。耶稣吩咐过门徒们什么事情呢？你从马窦福音来懂三宗圣训，派遣门徒们是宣讲啊，耶稣在福音中的全部的讲话了，都在里面。我所吩咐给你们的一切非常清楚。这现在怎么样？这些耶稣所讲的话啊，或者马窦在写福音写这段福音，他的眼光是看着这个教会的，这教会怎么样生活，按照耶稣的教导。那我们读福音，我们读到结尾了，我们知道了，我们前面所读过的都教我们该怎么活的。如果忘了怎么办？再读一遍吗？就从这读一遍了，就是这样子的。你记得吗？福音的结尾怎么样？耶稣带着门徒们回到家里的羊啊，就是整个的耶稣运动的开始处嘛，一样的。读完福音后再从头再读一遍嘛，一直读一直读，慢慢就能够越来越深的明白。好，那么那个目标是呢，让门徒们让万民成为门徒。那么具体的行动方法，透过洗礼。这边很美哈，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这个行动啊。那么我们读这个十二宗徒训诲录，一本初期教会的作品啊，那么也是谈到这个，当时就已经记载他们当时这么受洗的啊，他们或者是让人在这个流动的水当中啊，三次进入水里面，啊，或是河流的话啊，进水里面三次进里面，或者呢让就是一样是倒水到了人头上啊，那每倒一次就是讲这样的话，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我们今天的灵洗几乎还保留这个格式嘛，那么简单，水在额头上流过去而已，对不对？一定要是流动的水嘛，对不对？尽量是活水。我们说通常用这个复活节复活夜晚上祝圣的圣水啊，但这是很简单礼仪。你看从那个时候在写福音的时候，大概这个礼仪都已经成型了哦，所以就直接就进到这个福音的经文里面。然后呢怎么样，光是受洗是不够的，在生活的表达上面怎么样，就遵守耶稣所讲过的一切啊，一切当然包含这个全部的这个教导。我们可以相信的包含全部的人们所有的耶稣爱天主爱人，综合在这两句话里面。那爱天主当然就包含星期天去望弥撒，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对不对？很清楚的样子。好，那最后呢，是我跟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因为很清楚，要让门徒们出去做这个真正的工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必须要有他们真正非常强的装备，是不是？耶稣的许诺嘛。那么这个不只是给这个门徒们这个最深的安慰，我们曾经也看见了这个许诺，天主与人同在，这个是什么？一开始亚威跟以色列的盟约这样开始的。你注意到天主从召集亚巴郎开始，这话出现好几次啊，对亚巴郎讲，对雅各伯讲，一直讲这个话 我跟你在一起，我跟你在一起，到梅瑟更清楚，对不对？梅瑟有时候看见老百姓太坏，听我说，你们走，我不跟你们走了。梅瑟不行，你跟我们走，不跟我们走，我也不走。整个表达是很清楚的，对不对？就是天主跟人在一起的。现在这一个亚威跟以色列长久的盟约历史，就一直延伸到什么？耶稣跟他的门徒跟这个教会的历史。所以这个整个的救恩历史是连续的。所以跟各位说，这是马窦他的历史神学的最高峰。那马窦的写法当然很美，对不对？马窦在一开始写耶稣诞生时，讲这个耶稣诞生的故事，那一个做梦的若瑟得到天使讲，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什么是厄马努尔，意思是什么？天主与我们同在。这是福音的开始，现在人福音的结尾啊，耶稣自己开口说，我跟你们天天在一起嘛。那这个整个的救恩故事，从天主召叫亚巴郎，你看整个犹太人的跟神来往的历史里面，就是有高山，有深谷，有高峰经验，有坏到不得了的经验啊，一次又一次啊。透过我们今天这个流行的话，就是震荡走高又走低啊，震荡好几次以后，最后怎么样？透过什么？经过达卫家族，然后呢，达卫家族这个整个以色列的好像灭亡那个苗芽里面长出一个最美的后裔，对吗？这个后裔呢是耶稣，对吧？出自于达卫家族，他经过他的血，经过他的死亡，把整个民族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而且不只是只为他自己所诞生的这个以色列民族，是为一切的人。这是马窦的救援历史的概念，非常漂亮的，到最后里面发展成全部的。而这一个从以色列民族发展出来的，然后呢扩展到全世界的所有民族的这个教会呢，这个救援历史还在继续的发展过程当中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危险，不用怕，因为这个教会团体啊，基督徒团体有这一个最深的许诺，我跟你们天天在一起，所以呢阴间的门绝不能胜过你们，即使你们剩下两三个人了，不要怕，哪里有两三个人因着耶稣的名聚在一起祈祷，我跟你们在一起。这是马窦福音的话，所以你要在这个脉络里面懂。所以那么现在呢，就是很清楚，这个信仰团体从耶稣得到的权柄啊，什么权柄呢？也就是说，上天下地都给了他嘛，对不对？那这边最具体的是福音的话，束缚的权柄跟释放的权柄啊，你们所束缚的，天上也束缚；你们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所以，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跟在门徒们当中不停的支持他们。怎么可能呢？只有复活的才可能，超越时空啊！这个真正的复活，这个身体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超过我们人的经验的。那这个复活的主不再受任何的时空限制，所以这个许诺与门徒们永远在一起，这个呢是天主给教会所有许诺的最高峰。在任何情境我们可以懂，在福音里面好几次出现嘛，不要怕是我啊，不要害怕是我，这个是一直流传在教会里面的。所以基督徒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向未来，不论这个世界要延伸到多久才圆满，我们不用怕，总会到达的，总会到的，不在我们现在还活的情况里没有关系。那么这个路是总有一个终点，这个终点是新天新地，这个终点是我们要发现真的，你就全都恍然大悟，真的上天下地的权柄都交给了耶稣，交给这一位复活主的身上。我们那时候一起唱阿门阿门亚就结束了，我们的课程也结束了，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当中一步一步的认识你，透过初期教会留给我们的马窦福音，让我们所认识你的救恩，让我们认识 我们在历史中的位置，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如何的被你造选，分享这个救恩，让我们明白你也派遣我们为你的死亡复活作证，使我们的勇气不害怕，因为你许诺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求你带领我们真的能够把这个救恩的喜讯分享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门。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我们的马窦福音的课就到这边做一个结束。那么我要计划休息一个月啊，就是我们从十二月开始跟各位那个介绍希伯来人书，好不好？就是休息一个月，因为我欠一些这个债，我把我债要还完，欠一些文章，早都已经结稿，还没有写出来，所以我需要有一些事情。因为现在堂区的事务比较这个比较杂了哈，抓不到这个韵律啊，不知道怎么样做事情，有些事情做不完，所以请各位就是原谅我一下啊。我想我们从十二月开始再跟各位通知，好不好？因为用网络啊，用那个 email 来通知大家，也欢迎各位如果听录音的话，能够跟随我们的脚步啊，继续的一起走向这个认识天主启示的道路。谢谢大家，晚安。道路，谢谢大家，晚安。